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生活的健康才能更健康的生活。听众朋友好，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
嗯。
好，那我们在上期节目呢，特别是讲到小孩子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它的成因以及不同层次的解决处理方案。
嗯，是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借着小孩子这个话题啊，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些不同病症它的背后的一些心理问题，还有社会关系
的
一些原
因。
对
对，今天我们就重点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小孩呼吸系统的疾病，去看看小孩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成因和相应的处理方法啊。
呼吸系统也是一个蛮大的一块儿、啊。
对对
对、
嗯。
跟这个消化系统是一样的，它也会容易出现很多很多的状况、
嗯。
那我们就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继续收听今天关于小孩子的呼吸系统这一块的问题以及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
我想要见
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快乐动起来，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爱让世界像家园，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小孩的呼吸系统会出各种各样的症状和问题哈，
嗯，
比如说他会有鼻炎呐、鼻窦炎呐、还有那个像哮喘呐、肺炎啊、支气管炎啊等等的哈，就是有很多种。一般的来说呢，小孩在6个月以后，他就比较容易得感冒那些疾病啊。
嗯，
那一旦有感冒的这种疾病以后呢，很容易就影响到他的整个的呼吸系统。许多家长也会发现，当小孩子感冒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像咳嗽啊、发烧啊、吃不下饭呐、
对，
然后会吵闹啊、哭闹啊、晚上睡眠不好啊、或者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大家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啊。
嗯，
因为像细菌性的或者是病毒的感染，一般来说它是7天基本上就能够愈合，
自行愈合、
自行愈合、或者是
就是说你不用去处理它，它也会自行愈合的。
但是你不处理它的时候，必须是在心理这一块或者是他身体这一块能够是符合他的心理状况，就他心理上他肯定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你在周围的环境上，你不能给他那种吵吵闹闹的那种环境，小孩心里静不下来，他不能够很好的休息，那么他也很难恢复。所以那种话说，小孩感冒了，你不吃药不打针，他也很快能3天或者7天他就能好，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环境和条件。那么在这个3天或者是7天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好转，甚至10天以后他仍然是这种状况，甚至突然会有一种高烧的那种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他在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跟原来已经跟原来有更大的不同的东西了。就父母这时候就要注意，比如说比较容易出现我们称之为鼻窦炎的这样一种疾病，它的表现呢跟我们平时讲的感冒症状差不多，但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突然一下发高烧。就前面感觉他身体要恢复了差不多了，但是你会觉得他鼻子经常是塞住的，然后你会觉得他痰会比较多，而且痰是那种浓痰、而且带黄带绿的。一般的来讲呢，就像这种带黄带绿的，就说明他体内郁积的时间很长。就中医会这样去看他，但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呢，父母给他的营养的东西太多了，或者他穿的衣服太多了， 然后他那个疾病在里面他已经有传遍不同的那个层次里面去了，所以父母不要老想着他就是感冒，在他呼吸系统的整个解剖结构里面可能他就已经就是鼻窦炎。因为细菌有一个快速繁殖和比较缓慢的繁殖的这个过程，那前面那个四个小时它必须是一个相对比较静止的稳定的状态，它才能够发展的比较快。
细菌的环境是稳定的，
对对对，就是你发现它鼻子塞的时候它已经肯定是过了那个四个小时的缓慢发展的时期了，它就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看到的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浓的痰，就是说你身体分泌出来的东西是想要跟他对抗的，那么这个时候白细胞会跟他作战，作战之后的这个战场上就失衡遍野，而且
战斗比较激烈，所以浓痰就出来了。
对，而且因为鼻窦的这样一种解剖结构，它会比较容易顺着那个鼻咽那个位置就往下走，那走呢就会走到鼻咽部，那也会就把细菌就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往下走它就会顺着你的那个继续就
进入肺部了，
进入到你的包括肠胃啊等等那一块，所以小孩也会有腹痛啊，或者是从那个地方把它呕出来，那你父母就要注意了，就别再想着那么简单，就是只是感冒又回来了，我再给他继续吃感冒药。
其实鼻窦炎不就是已经有炎症了吗？就鼻腔有炎症了。
它不光是鼻腔，它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它是里面其实它是由四个组成部分的。那么它的开口和它的那个解剖结构，它是也比较容易往上走，也比较容易往下走。那它会容易传遍到其他部位，引起更大的那种炎症。所以呢，就是在感冒后期的时候父母要注意，如果小孩他那个痰比较多，然后又有高烧的这种状况，那你还是要能够明确他是什么问题，给予对症治疗。那么
他那个时候还是得用药啊，就是鼻窦那段已经发炎了，他还需要得用药才行吧，才能控制住。
所以这个就是说也是跟父母你了解不了解小孩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要能判断的出来他这个时候身体他是处于进一步的这个传变过程当中，所以你呢要给他多喝水呀，或者是用那个淡盐水去给他洗鼻腔，就是说你这个细菌它必须是在相对静止稳定的环境才能繁殖，你不给它这个环境它不就不能够传遍吗？
对，你要把它那个平衡的环境打破，
对对，
细菌就不繁殖。
给它用那个棉签或者是用水给它清洗冲洗，那么它就没有这样的环境嘛。
哦，
它就是其实就是懂的话它是处理起来，
就是其实不用药物都可以去处理的。
对对对，就是你真的是按照小孩自身的那种身体的那种结构和状态注意它的过程。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rxin@良友.net。
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小孩这个时候他对社会外部对人际的那个适应能力会比较差，或者原先也就是由社会适应能力人际上的这个原因引起的，
对，导致他
有
了这些病症，
抵抗力或者免疫力下降，然后才有适应气候的能力变差这样的一种状况。
对，
尤其是当他身体出现反复的时候和有进步疾病的传遍的时候，父母就更要注意从小孩自身的身心的状况去理解他。像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气管炎啊、支气管炎啊、肺炎啊、哮喘啊、鼻窦炎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个它其实是跟 大人和小孩亲子之间，或者是在幼儿学前，他在幼儿园里面的那个跟外部的沟通，他出现障碍，小孩他也没办法表达，也没办法去释放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感受，能够把这块的问题给他处理掉，消化掉，所以他可能会在这一块他有点承受不了，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么当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父母就要做这方面的思考。很多父母他因为不理解他的敏感期发展期和他发展的每个发展阶段的那个特点，会让亲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小孩有的时候需要封闭自己，就是自闭的那种状态来保护自己。你比如说就两岁左右的小孩，这个阶段他是需要培养一个个体自我和自私性的心理发展阶段的发展期。
对，就他那个时候的自我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意识了。
还有一个控制和反控制争夺权的那个过程，这个东西是我的，就要完全受我支配。就是在社会生活里面，如果所有权跟支配权和享用权不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在社会生活里面是不安全的。那么在两岁这个年龄段落，小孩是有这样一个心理发展过程的。但是父母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亲戚家的小孩过来了，父母会表现得很大方。宝宝呀，你就把这个玩具拿出来给
哥哥或弟弟玩。
给他们玩哈。那小孩呢，小孩这时候心里想的，这是我的玩具，是我想给他玩，那我才愿意给他玩，是爸爸妈妈叫我给他玩的，那就不是我的意思，我就不想跟他玩。他其实就是一个所有权和支配权的斗争在里面了。
对，
所以父母如果不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道德的判断，然后面子上就挂不住，就会认为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小气呢。让我们好像都
很为难
啊，很没面子。
对对对
啊，然后就会很重的语言去说这个小孩，
去批评他
啊，批评他，其实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嗯，
同时也破坏了小孩这时候要建立社会生活安全感的那样一种心理发展。
那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说呢？就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对，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父母懂的话，他会跟小孩说：“宝宝呀，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东西跟他一块玩一块分享呢？你去征询他意见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满足了，他马上就会拿出来。因为你尊重他了嘛。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假如说家长他也这么做了，说宝宝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玩具拿出来给姐姐玩呢？但这宝宝这时候还是说我不愿意，那怎么办呢？
一般会愿意，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可以就进一步问他，宝宝你现在是不愿意吗？他说不愿意。那过一会会不会愿意呢？其实就是在引导他，就是你要让他做主。只要你尊重了他的这个心理特点，人际上他也有成就感。他觉得是我给来的这个小朋友玩的，他的那个主人翁的意识也体现出来了。然后以后你再让他把这个玩具归位的时候，他也会比较好的能够遵守。因为你了解认可了他心理发展的那个特点，那么像这一块就很多父母可能不清楚的话，对小孩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有的父母会甚至会打小孩的，
是，
你怎么能不给他玩呢？这是爸爸妈妈买的呀，就强调的是爸爸妈妈的所有权，是我的所有权，我应该占有，我应该支配，那他就更没有安全感。然后父母逼到急的时候，他就认为啊，我在这个家里是可有可无的，然后我就是一个零，他最后就会退缩。他如果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他还会跟你在别的领域争夺这个自主权，奠定那以后社会生活的那个基础。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害羞、比较内向、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小孩，他也可能就从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就失去了自我。因为自我他有自私性和社会性两面，自私性得不到发展的小孩，社会性也得不到发展，因为在这一块他停住了，不能够再往前发展了，就造成了他的社会性发展，就社会适应方面的他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难怪呢。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家长，我们对待小孩子的话，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教训的，或者说下命令式的这种，就是我让他做什么，我都是命令他，把你的玩具拿出来给 CCC 去玩， 你要去现在做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种命令式的，
或者是谁来了喊阿姨、喊奶奶、喊爷爷，就是一个小孩就一周岁左右的，那八个大人到了，然后所有的亲戚就让这个小孩认，一说出称谓的时候他就用手指用眼睛看，然后大家就鼓掌，然后呢就是这些大人呢过一回就换一个位置了，然后又去让他再去指，你挑他短的让他去做也就算了，然后你还不停的去提高他的难度真的、就是、
那小孩子发脾气没有，
小孩不高兴嘛，就是你已经人为的增加了他受挫的东西，你没必要嘛，
是的、是的，
所以像这一块其实就是说不同的小孩他的心理发展特点是什么，那家长一定要有所了解，然后要顺着他的心理规律，叫做因势利导、
哎，我在小区里面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情景了、因为小区的孩子特别多嘛、然后每次遇到熟悉的那个左邻右舍他们都会习惯性的叫孩子叫阿姨，然后那孩子有时候就不吭声，然后就妈妈就开始教训他了，
是
怎么这么没礼貌呀，跟你讲的你要去叫阿姨的呀，要叫人的呀，
这个就是以父母为中心，小孩很容易受挫、然后免疫力降低，而且觉得无趣，觉得没有意思，然后觉得被打倒，或者我就没心情吃饭、他就情绪就不对了嘛，那个情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不过我想呢，你讲的这些东西虽然是看似我们是针对一个孩子的，譬如说刚刚讲到要尊重孩子的主权，实际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就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是要需要尊重别人的主权的。
但是成人来说，如果我跟你说不到一块我就走人嘛。
啊，那是。
我就是一种保护，但是小孩怎么保护，你还会逼着他，你还会训他，然后你还会用食物去控制他，奖惩他、他实在是没办法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最弱的，逼迫到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时候，他只好通过身体发泄他的不适了，他就生病嘛。我感冒了，然后我鼻腔有问题了、气管有问题了，支气管有问题了，然后我的肺有问题了，我哮喘了、他这个所有是跟这个沟通是有关系的。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竺的花园里，
你我都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讲他免疫力肯定是处于低下的，第二个他身体他是有破口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他适应气候的能力，身体适应外部环境的那种能力就比较差、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尽量不要带小孩去那种人很多比较脏乱差的那种地方，
对，
那你就要注意了。家庭环境，他虽然是在家里，你也要注意，要尽量的给他通风，然后是给他
还有家里的环境也要安静，
对，还要给他经常要多喝水，
嗯，
啊、不要给他吃太多。就有的父母真的心情很着急，认为哎呀，小孩吃不下了。千哄万哄把吃不下的饭给他哄下去，其实小孩他真的是没有这样的消化能力去接受，反而变成是更多的垃圾堆在身体里面，哎，就让他去承受，就是这时候绝对对小孩来说这口饭或者是这一小碗饭是得不偿失。
对，其实我觉得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他会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观点，就认为说孩子生病了更加需要吃饭，
嗯，
因为吃饭才有营养，营养才能帮助你更快的恢复体力。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也会很辛苦，小孩就更辛苦。
对、
啊，第三个呢就是对社会环境的尤其是人际上沟通的这一块、嗯、他可能受了天大的委屈了，你做父母的还不自知，你会在食物上要求他吃，但是你其实你对他心里完全是一个沙漠，
嗯，
那对他的伤害就会非常非常大。
哎，有一点啊、哦、
嗯，
我就发现呢其实小孩子他跟大人还不同，你比如说他受了委屈这一分钟在大哭，可能在下一分钟他就好了，想问一下就这种好是真的好吗？比如说他下一分钟他就可以喜笑颜开了。
他是看小孩，就是有的小孩天生他是粘液质的、
嗯、
或者是抑郁质的
体质，
体质他会有不同的这个身心反应。如果是那种比较内向的他就可能会更内向。
哦，
如果是那种比较暴烈的，
嗯，
就是胆汁质的那种，
哦，
然后就会有反社会的行为，比如说是骂人，他用这种方法来吸引对他的关注关爱，因为父母都说他不是嘛，
嗯，
他不认为自己不是，那我只要能吸引到别人对我的关注多一点眼球，他需要这种东西，那他在幼儿园他就会有适应的障碍、
嗯、
所以说问题儿童他在疾病的表现上可能是呼吸系统方面的，但是在心理上在社会适应方面的那种困难可能就是从家长这个地方就开始了。
嗯，
嗯，那么如果认知不到这一块，我们父母不能够首先改变自己的话，小孩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就会反复的出现，就是他只要我生病了父母就没话说了，
嗯，
我在拿身体在控制父母。
哦，
他其实也是无意识的，就是他的那个动物的脑在发挥作用，他真的不是说故意的，但是我只有这个方法你才会罢休，不会喋喋不休再说我教训我、
嗯、
啊。
难怪有些孩子他就从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体质都不好，
嗯，
病殃殃的，
嗯，就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家庭的那种小的那种生态，
嗯，
人际那种环境，当他一再受挫的时候，他的问题他就很难一下子能好起来了、
嗯、
所以对他的整个免疫系统也就产生了比较大的破坏。那你要说治疗的话，你到医院就是他会炎症的那种控制，但是他治疗了以后他还会发作，
对，
还会重复哈。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呢，就是说你能做的你就是真的以小孩为中心，然后经常给他清洗啊，清洗鼻黏膜啊，然后这个家庭环境要流通啊，给他多喝水啊，不要给他吃得太饱啊，不要用你的方法去压制他强求他，真的他将来自主性很强，你要想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将来不依赖你的人，也不是很颓废的或很内向的性格不是很健康的那种小孩，你就要给他自主权，按照他的本来面目去对待他和养育他教育他。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家里面也要注意小孩大便畅通，就是给小孩吃多的时候他往往在里面就发酵发热，然后他的鼻黏膜那块也容易出现问题哈，
嗯，
口腔里面也会有异味，那么你实在是没办法，我们上面也讲过，你就想办法就给他把他大便排出来开始露啊、
嗯、
这都是临时的急救的办法，但是你总体上还是要以小孩自身的他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他，去了解他，去关爱他，去回应他。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 我喜欢读书。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海洋老师透过小孩子呼吸系统经常会出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由这些问题呢，我们探索了一下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成因。
嗯嗯，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蛮有意思的，特别是海洋老师在最后强调一点，就是作为家长，你在照顾小孩子、教养小孩子过程当中，要按照小孩子的本来面目
去理解他，
对，
认可他，
对，尊重他的独立的人格，
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是，
而不要什么都是你的，然后用你的东西主导了以后去摧毁他原有的东西啊。那小孩他可能会顺服，因为他没有你大嘛，没有你强大嘛，但是他心理上是压抑的，或者是碰到另外一种环境的时候，他要发泄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对，
嗯，
所以这时候做家长的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在照顾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我们这个希望呢就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的，是要了解，足够的了解这个孩子，
尊重小孩，
对，
嗯，
他的这个小孩子的一个系统，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了解的越多，我们可能对这个孩子养育才会越成功，
越顺利，
对，
嗯，
他的成长才越健康，
也简单，而且双方都很愉快，
对，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也不会造成这个两代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僵化，
对对，而且他会，适应社会也比较容易，他对自己的认可度也比较大，而不是要不断的去维护他自己的那个自我，随时随地那么紧张的要去维护自我，你想那个人他的心理的能量的内耗是很大很大的，
是的，
嗯，
好的，那我们是连续几集呢，我们都是在讲怎么去健康的养育一个孩子，那么也希望透过这些节目的分享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待怎么样去教养孩子这一块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并且有一个更好的思考的方向。
嗯，
好，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想法观点想与我们分享的，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是唐曼，
嗯，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见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教训他再多一点。